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于天主教他们的宣教策略，这次涵盖的时间比较长，从主后1000年一直到1900年。那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当中，为什么我们特别称它为天主教时期的这个宣教策略，而且为什么这么长的跨距呢？一方面，在这个900多年以来，天主教的宣教策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从宗教改革，也就是1517年之后，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家了，所以基督教又发展出另外的一些不同的宣教策略，所以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比较。那么在这900年当中，当然世界上发生许多许多的大事，这些都影响到天主教他们怎么样来看宣教，怎么样来推动宣教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上次曾经提到过，主后500年到1000年这个期间叫做中古世纪的前半段，那么1000年到1500年是中古世纪的后半段，然后1500年之后因为有宗教改革，然后接下来启蒙运动等等一连串的一些变化。但是事实上在这段期间当中，天主教的宣教策略基本上的模式变化不大，而且跟基督教的宣教模式很明显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在后面几次的节目，我们就会分别从宗教改革开始谈到基督教，也就是宗教改革之后所谓的新教，这个宣教策略在每个时期有什么样的特色。那么这个时期我们谈一下这个天主教在这个900年当中整个这个宣教策略。那首先我们也是要谈到这个时期的主要的历史的背景，因为这历史的背景影响到整个天主教的教会的发展以及他们的宣教的策略。那当然在这个时期当中，第一件事情以主后1000年作为一个分界点，就是因为在1054年的时候，这个罗马的天主教，也就是所谓的拉丁教会，跟希腊的所谓的正教，今天有叫的叫东正教，希腊正教之间正式的一刀两断。当然过去这两个希腊的教会跟拉丁的教会之间本来的关系就是很暧昧，可是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正式的分裂？因为在这个时候，罗马天主教的教皇跟希腊正教的他们就是说最高的一个宗主教，这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恩怨，两个人之间个性都是很强硬，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两个人就正式分家了。换来说，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把希腊正教的最高的那个大主教呢开除教籍，中古世纪开除教籍是要命的，开除教籍不但是不算是基督徒了，不能参与圣餐，你甚至所有的世俗的职务都没有了。皇帝被开除教籍的话呢，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你知道开除教籍很严重的。只是罗马天主教把希腊正教的最大的大主教开除教籍，希腊大主教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就把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开除教籍，其实谁也开除不了谁，因为你根本就不在对方的地盘里面。那么好了，这下子关系就决裂了，于是这个罗马天主教跟希腊正教之间的关系就一刀两断，一直到今天已经过了1000年了，那么关系还是这样，所以就是河水不犯井水。那么到这个时候你也了解回教的势力已经逐渐在扩展，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以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国家来看的话呢，大致上分成三大块。所以从下面这个地图你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地图的里面橘色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大致上所涵盖的就是今天所谓的西欧。那么最东的边界呢，大概到达差不多今天所谓的波兰啦、匈牙利这些地方。那么当然英国啦、北欧这些国家都还算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之内，当这些国家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又有一些变化。然后黄色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希腊正教的范围，在希腊正教范围里面，当然西洛希腊半岛还有土耳其半岛，这是所谓东罗马帝国的版图， 也就是希腊正教的势力范围之外，有一块比较特别的，那就是在俄国的部分。在俄国其实还没有发展成今天的俄罗斯那么大，一直到西伯利亚，那时俄罗斯最主要的是在什么呢？乌克兰基辅，所以基辅大主教就变成俄国这个正教里面大概最高的。当然到了后来当这个回教的势力不但囊括了整个土耳其半岛，甚至连希腊半岛都变成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然后巴尔干半岛也一半也被这个奥斯曼帝国侵占以后，整个所谓的希腊东正教，希腊本身都不存在了。所以因此一直到今天，所谓的东正教真正的大本营，真正的好像是教皇是谁？不是希腊的大主教，是俄国东正教的最大的主教。所以直到今天，莫斯科的这个东正教的大主教相当于在东正教范围之内的教皇。所以在1054年的时候，俄国那边的基辅的那边的东正教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再来其他的部分，绿色的部分就是包括从中东一带到北非一带，甚至西班牙的南半部都是属于回教势力范围。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个天主教的势力已经慢慢的把回教的势力从西班牙的这个部分呢慢慢已经往后推展了。当然要再过了几百年以后，整个西班牙完全变成天主教的势力范围。所以当时的世界等于说分成三个部分，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原来罗马帝国里面分成三大块。所以罗马天主教跟希腊的东正教正式分家，这个分家分裂对他们的宣教施工当然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不过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希腊正教，因为这样情况之下呢，无论政治无论军事的情况下他们非常的困难，所以希腊正教的宣教工作的发展在后期可以说主后一千年之后几乎没有太大的进展。那么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到了后来，当土耳其今天的土耳其就是所谓奥斯曼帝国，也就是突厥人开始崛起的时候，他们占领了整个今天的土耳其半岛，然后势力一直往希腊半岛进攻的时候，那么同时土耳其人取代了原来的阿拉伯的帝国，都是回教徒，不过回教帝国这个被元朝毁灭了，后来元朝被后来崛起的土耳其所推翻了，所以因此这个蒙古帝国整个就是四分五裂，四分五裂的当中，在中亚一带一直到中东这边反而是突厥人开始了。其实突厥人跟蒙古人血统上是有相当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的土耳其人其实是突厥人，我们叫中国叫突厥，那么英文就是 Turk， 我们翻译成土耳其，土耳其人就是突厥人。所以今天土耳其的土耳其人呢，不是原来在土耳其的土耳其人，换句话说，初期教会的小亚细亚、初期教会、以弗所教会那些人，今天都不是今天的土耳其人。今天土耳其人原来都不在这里，原来都从中国边境来的，那是原来的突厥人，然后从中国的边界沿路经过中亚，一直推到今天土耳其。所以这是为什么？严格说起来，讲土耳其话的或突厥语的，从西边从土耳其，东边一直到那个维吾尔。这边全部都讲这个突厥语，就是土耳其语。那么因此这些来讲呢，血缘上、语言上、文化上都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当时是从中国在从汉朝、唐朝这个时代，我们一直把边界上的这些匈奴人呐、后来是蒙古啦、突厥人呐、推啊、赶啊，然后赶这些最后到了土耳其半岛。因此当突厥人占领的土耳其半岛以后，他们对于当时的基督徒，包括罗马天主教的，包括希腊正教基督徒，经过土耳其半岛到耶路撒冷朝圣呢，就开始有不同的态度。以前的阿拉伯人虽然有基督徒去朝圣，我就说当时的阿拉伯国家、当时的回教国家对于基督徒的态度基本上是宽容的，基本上是还算优待，所以有人要去朝圣他让他去了。当奥斯曼帝国，就是后来土耳其帝国成立以后呢，态度不一样，常常会骚扰他们、拦阻他们、不准他们过去等等。因此当朝圣的队伍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当然就很多的抱怨，这抱怨就到了罗马教廷啊，那希腊正教那边也有，再加上土耳其人的发展已经把几乎土耳其半岛全部占领了，眼见的就已经逼临到哪里呢？君士坦丁堡，也就是 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了。所以东罗马帝国就向西欧的这个罗马教皇呢请求援助，就希望西欧的这些国家出兵帮忙。因此在种种的这些因素背景之下，就造成了十字军东征。所以这个时期的第二件大事情就是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呢，时间大概是从1095年开始，那么这一直到1291年将近有200年的时间。不过十字军东征不是一直一批一批的，有时候好几批中断了好一段子。那么到1291年是最后十字军东征在巴勒斯坦的最后一个根据地沦陷了，这个十字军东征的事情才正式结束。其实大概在头100年的时候，这个三番两次的那种东征的部队呢有经过土耳其到达了圣地，后面的100年的时候基本上不太有这个十字军东征的部队经过了，大部分都是苟延残喘，把那个原有的占领地呢能够巩固，然后领土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十字军东征是当时这样的发生，就是为了这个土耳其的帝国对基督徒的骚扰。那么最初十字军东征，你可以说整个来讲哈，回顾起来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对宣教来讲是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从十字军东征以后回教徒对基督徒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们曾经说过，在回教帝国的时期，基督徒基本上在回教国家呢虽然是宽容限制发展，不过基本上态度是友善的。可是从十字军东征以后，回教徒跟基督徒之间就变成世仇。那么这一千年以来恩恩怨怨一直不能化解。所以十字军东征在宗教上造成什么正面的影响吗？不多。十字军东征想要收复圣地，收复了耶路撒冷某些地方，时间不长，大概整个在巴勒斯坦所维持的这个国家了几个土地来讲，大概维持不到100多年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可是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很大。事实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还没有到土耳其，就已经在德国烧杀掳掠，然后到了君士坦丁堡，本来要帮君士坦丁堡的人解围了，就到了君士坦丁堡，把君士坦丁堡里面东罗马帝国里面的这些希腊人杀了一大堆。所以这基督徒杀基督徒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这个十字军东征实在是，你说闹剧还不是闹剧，简直是一个丑闻。很可惜这些事情发生了，然后当然在经过土耳其半岛最后到达了圣地，第一批他们是的确到达了，但是沿路所发生的事情实在并不是令我们感到恭维，那么也绝对不是真正出于那种宗教的热忱，中间各式各样的投机分子也有，想要去捞一笔的也有，有些人反正在西欧这些地方呢也没工作的，所以散兵游勇通通加入这个所谓的十字军东征。那么因此在宣教上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在军事成就上政治的成就上其实都没有什么，唯一的当时西欧因为这个经济的情况不好，失业率很高，所以十字军东征有另外一个附带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失业的人口有事可干。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些人散兵游勇集合在一起，用个宗教的理由，然后就他们就到东边去了。那么因此十字军东征造成的好的东西不多，那有一个真的好的东西发生的，那就是后来发生的所谓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怎么开始的？文艺复兴是这样，十字军东征的军队过去了以后，那很多人打了仗，打完了以后打到中间一半就回来了，所以很多叫退伍军人，你可以这样讲。这些军队的人过去了以后，那么沿路经过的地方才发现这个世界上另有天地。你知道这些西欧的人，法国来的，德国来的，英国来的，原来都是野蛮民族，他们原来都没有文化的，后来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那慢慢有了自己的文字，慢慢有点文明。可是在他们没有离开自己的西欧以前，觉得天下大概就这个样，等他到了东罗马帝国才发现，哇，希腊的文化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希腊文化已经长达两三千年了，那么这些野蛮民族大致都不认识的时候，希腊文明已经很高的，所以到了东罗马帝国才发现一山还有比一山还高呢，这个希腊文化。等他到了回教帝国，到土耳其半岛，然后沿路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阿拉伯人，那时候的回教徒已经不再是只是一个所谓的游牧民族，好像也是个野蛮部落，不是了。经过几百年下来，阿拉伯人所保存的希腊文明不下于东罗马帝国。所以总而言之， 十字军东征的军队本身反而是比较相对是野蛮的，相对是教育水平是低的，然后当他们往东在走的时候，他们遇见的都是文化水准更高，文明更好。所以当他们打完仗回来的时候，这些退伍军人带回来的消息，带回来的所看见的见闻传递出来的时候，就引起整个社会的一种渴望。渴望什么？渴望把他们已经丢掉的古老的文化的遗产重新拿回来。文艺复兴是什么？文艺复兴其实是文明的复古运动。文艺复兴不是造成新文明，文艺复兴是把已经忘掉丢掉的古代的罗马的拉丁文明，古代的希腊的文明回来。因此呢，这个时文艺复兴就造成这种对于古代的文学的热潮。那当这个热潮维持了好几百年，所以那时候的人开始，有些人开始读希腊文，很有意思。那时候连天主教教廷里面的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人懂得希腊文了，反正已经有五加大这个所谓拉丁文的圣经译本了，他们就读拉丁文的圣经，根本不需要读希腊文。所以整个教廷里面能够懂希腊文的屈指可数，懂希伯来文的几乎没有了。可是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开始一窝蜂的啊，不是学者，不是这个修道士而已，平民老百姓也开始一窝蜂的去读古代的希腊文拉丁文的这些语文。这文艺复兴开始了。那文艺复兴当然后来带来了所谓的这个宗教改革，跟着有影响。因为他们读到圣经的原文以后，才发现原来教堂这个教廷里面所教导的一贯的那种教导很多这个教会的观念圣经的问题呢，发现有很多是偏差的。好，这是后话，我们再说了。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开始了。这个蒙古帝国开始以后，我们说过的那个时候1200年到1400年是蒙古帝国从东边开始，然后整个罗马整个欧洲都受到蒙古大军的影响，他们称它为黄祸，黄色人种的灾祸，黄祸。所以那时候整个蒙古的军队一直打到俄国。那我们知道俄国原来是俄国东正教的地方，但俄国大部分的领土变成罗马，变成蒙古占领的。那么当然他在往南的时候，连西欧也受到震动，所以在那个时候对于这个整个的世界，对天主教都产生很大的威胁。当然真正说起来，蒙古的军队，蒙古的帝国对于西欧，对于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影响的相对是比较小的，对于东正教的范围影响是大的但是像匈牙利这些地方也是受到蒙古军队的一个侵扰。这是为什么那时候罗马天主教派了很多的人去跟蒙古人有来往，甚至最后还派了一个主教到了北京成立这个天主教的第一个教堂，在北京成立的，就是为了想要跟蒙古保持一个好友好的关系，希望劝说蒙古的军队不要进攻西欧这类的一个关系。所以对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对于宣教直接间接都发生了一些冲击。可是这1900年当中影响最大的可能不是别的，是宗教改革。1517年的宗教改革是最大的影响。当然宗教改革的起因，宗教改革之后造成很多的影响，包括在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影响是什么，对宣教的影响是什么，那么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会提到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里面的宣教策略。不过宗教改革从马丁路德在德国开始以后，在1517年之后的100年很明显的就是政治上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情况了。整个的欧洲本来所谓天主教的国家，你从下面这张地图可以看出来，这个地图里面就看见整个的世界分开来了。浅色的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天主教势力范围，包括什么？包括西班牙，包括今天的法国，德国的南部，意大利，波兰，这些地方就是传统上所谓的这个天主教国家，到今天还是如此。那么包括南斯拉夫的北边的一部分，但是另外一些部分呢，橘红色的部分呢，那就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或者新教的或者更正教的地区，包括什么呢？包括英国，那么包括这个荷兰，还有包括什么呢？就是北欧的部分，北欧的芬兰、挪威、瑞典、丹麦，这都成为基督教的势力范围。那德国的北半边也成为基督教势力范围，然后呢波罗的海的这个小国家里面也有很多是属于基督教新教的。 因此在1650年的时候，你就看到整个国际的特别是西欧为主的势力范围在天主教范围内一切为二，这个对天主教的影响太大了。他几乎一夜之间整个天主教在欧洲的势力就切掉一半了，那这个的影响冲击非常的大。那么当然我说宗教改革的起因等等以后我们会详细说明，我们只说这个后果。这个后果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因为在欧洲失去很大的土地，所以天主教没有办法取回这个被基督教所控制的这些土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个100年当中无数的战争，那最后一个当然是有30年战争，这个就是基督教势力范围跟天主教势力范围之间的斗争，那这也是我们所谓的宗教战争之一。30年之后两边都累了，终于和谈，和谈以后就是以到哪里就到哪里了。所以因此我们刚刚所看的地图所代表的就是那个时候天主教跟基督教的范围就在那个地方，那这一条界限一直到今天。那所以已经失去了就失去了。那么那个时候还好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因为在这宗教改革的后期，西班牙跟葡萄牙那个时候的海运他们的探险非常的成功，从这个探险的成功以后就产生了第一波的所谓的殖民地主义了。这个最早期的殖民地主义是天主教国家开始的，西班牙跟葡萄牙为主，因此呢就开始有一个殖民主义的浪潮。因为有殖民主义的浪潮，所以这个天主教就透过西班牙跟葡萄牙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在海外欧洲以外的地方等于说尽量争取新的对象。结果宗教改革对天主教的打击促成这个时期天主教对外的宣教非常的积极，而且呢收获很多。所以这个是宗教改革无意之中对于天主教所发生的一个很重大的影响。那么当然在那个时候你也可以说天主教在这种失去了很多的领土，失去了很多的这个教区以及这个信徒的情况下往外积极的拓展的时候，这个动机当然是希望说这边失去了从那边得到。那么因此同时天主教的国家像那时候的西班牙跟葡萄牙很强，相对基督教国家里面来讲像是英国在15、16世纪的时候还算不上很强，那经过200年以后英国势力兴起了，所以后来真正强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这所基督教国家，因此后来第二波的殖民地主义就不一样。但是至少第一波的殖民地主义是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主。那收获最大的地区当然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个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大部分讲西班牙文的，中美洲讲西班牙文的，葡萄牙人呢只在巴西的一部分。那当时为了这件事情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之间也几乎发生战争，后来教廷出面那么决定把这个以这个切线，就是说除了巴西以外全部都算是天主教这个西班牙的一个教区啊。当然在那个时候教皇有权力而且也有力量，不但做仲裁而已，他是根本可以授权这一些西班牙啦葡萄牙的王室啊，这个皇家，那么他们不但可以出兵占领那个地方，但他们也有责任要把那个地方的人变成天主教的教区啊，诸如此类这样的一些情形。那么后来葡萄牙人就变成说南美洲没有他的范围了，因此这个葡萄牙人就往东走，因此葡萄牙人就到哪里去呢？到了印度啦甚至到了日本啊。那么这个整个经过过来包括经过台湾，那么这整个亚洲这一带呢就是成为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啊。当然你知道以人口以地理位置来讲西班牙比葡萄牙大得多，所以西班牙在南美洲所得到的还有他在这个菲律宾所得到的土地所占有的势力范围远比葡萄牙人大得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历史的时代的背景造成这个时期天主教所做的福音策略啦，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啦，那么这些东西当然都是有一些影响。当然你可以说最后的就是在这一个900年的最后的末期，就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就一连串的革命运动，那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对天主教有很大的打击，因为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可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把天主教的教产占法国1/4土地的教产 通通收归国有，就天主教失去很多的财产，很多的土地，很多的神父被迫还俗，几乎是唐朝唐武宗灭佛的翻版。那么这个对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势力影响很大，这也造成19世纪之后整个天主教的宣教工作就慢慢慢慢落入尾声。所以在这个900年当中，整个天主教的这个宣教工作最兴旺的时候就是在宗教改革之后，但是慢慢的就消萎了。下一次我们要谈到他们宣教策略以及宣教的主要的一些阻力来自于哪里。我们作为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了解可以看到时代的发展以及教会怎么样来回应时代的挑战。这个当中有许多的成功的故事，也有许多失败的经验，主都求你让我们从中间学习智慧，学到功课。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